足有半个小时，三个男人黝黑的身体就如同上满发条的机械一般，无比粗暴狂猛地用三根粗硬的鸡巴强抽狠插着小慧雪白动人摆出淫荡高难度姿势的玉体，毫不怜惜地把小慧强暴奸淫，糟蹋蹂躏的交互婉转，欲仙欲死。三根硬硕火烫的男性生殖器一次次粗暴地顶撞着小慧香舌，冲刺入她细窄柔软的喉咙，一次次强猛地撑开她紧小的菊门，深入她娇柔层叠的直肠，刮掠着她肉腔内每一寸娇柔的肉褶，一次次地从她火热湿滑的阴道内炸出股股粘稠的淫液，戳入她细嫩花茎最神秘的极深处，撞击侵入她紧紧闭合的子宫颈，导入她那从没被触及过的无比娇柔滑软万分而又天生敏感的子宫花蕊，一次次把小慧顶上羽化升仙般的临界。这种猛烈的刺激下，小慧三个肉穴内娇柔湿热的肉壁一阵阵死命的紧箍，强戳着男人迅速抽插的阴茎感，那火热湿淫娇柔滑软的腔内黏膜嫩肉紧紧缠绕包裹着三根男性生殖器上那硬硕的龟头，带给男人那无比娇嫩细腻的极乐感触，让肉棒每一寸中都涌动着一股酸酸麻麻酥酥痒痒难以言表而又是股销魂的交媾快感。小慧雪白的身子不停微颤摇摆，带给男人一浪叠一浪的快感，就仿佛是导火索一般，瞬间点燃了男人们已经濒临崩溃的情欲。三个男人几乎同时停止了抽插，一同抱着小慧雪白赤裸的玉体，仿佛要把小慧扯碎穿透一般，死死把三根火热刚硬的鸡巴全都连根向他三个肉穴密腔内狠插，只把三个硕大的龟头猛塞入小慧细小喉管、紧窄直肠和娇柔子宫的最深处，三个男人才不约而同的猛烈的抽搐颤抖起来，卵带死死的收紧，水泵一般急速的挤出一股股浓稠的淫液，顺着三人仿佛长管子一般猛烈抖动的阴茎感，把满是种子的火热精液在小慧白皙玉体三个肉洞的最深处同时痛痛快快地迸射而出。三人的粗喘的低吼连成一片，发泄着无尽的兽欲，嗯嗯，太爽了。薇拉你这个火辣的小淫妇，嗯嗯，小嘴把我的鸡巴全吞下去了，嗯嗯，看你脸蛋长得那么清纯漂亮，嗯嗯， V 大学的男生可猜不到你小嘴竟然这么会吸鸡巴呢，嗯嗯，你的屁眼里也又紧又热啊，一下下勒得我好舒服，嗯嗯，看你平常走路一扭一扭的，嗯嗯，一看就是个骚货，嗯，操起屁眼来果然很棒呢，嗯嗯嗯，你阴道里可真是又湿又热，嗯嗯，还能蠕动着夹我的鸡巴，嗯嗯，实在太淫荡了，嗯嗯嗯，没有让所有中国留学生嗯都来好好上一下你这美人小便池，嗯嗯，真是暴殄天物了，嗯，太棒了，真想以后天天操你，嗯嗯，忍不住了，都插到你的子宫了，插到你最深处了，嗯啊，看我用精液把你灌满，嗯嗯，把你这个在所有男生心目中的大家闺秀的小肉洞彻底灌满，嗯嗯啊，小慧玉体内三个娇柔嫩穴内不停传来的海啸般的刺激，决堤一般把小慧抛上了肉欲的巅峰，她全身汗湿如裹的雪白洞体瞬间抽搐弹动，一股赤痒奇麻的快感顿时席卷着她全身的冰肌玉骨，让她银牙紧咬，美眸尽闭，一双白皙修长的浑圆玉腿速速颤抖，两瓣雪白丰盈的光润臀肉急剧紧绷，两只白嫩嫩肉嘟嘟仿佛柔弱无骨的小脚丫在她粉颈后死命地绷直着，而十颗玛瑙般的脚趾也情难自禁地紧紧地抠着，子宫深处更是随之迸发喷涌出大量晶莹的蜜液琼浆，同时他痰口中不停发出高亢淫媚而又呜咽嘤咛的婉转莺啼，啊嗯嗯，天呀，啊，人家被你们干化了，啊，里面好痒好热，嗯嗯，用力干人家里面，嗯啊，操人家每个肉洞，嗯嗯，人家就是欠干的婊子，嗯嗯啊，以后人家天天让你们干啊，光着屁股让你们的大鸡巴嗯轮着插，嗯嗯无，撅着屁股让你们一起操啊啊无，用你们的大鸡巴操人家整晚啊，轮番操烂人家每个肉洞，嗯，快射进来吧，嗯嗯无，射到人家的嘴巴和屁眼里啊，嗯嗯，灌满人家的阴道和子宫，嗯嗯无，受不了了， 嗯嗯，人家就是男人的公共厕所，嗯嗯啊。以后天天让你们上人家，嗯嗯，轮流一起使用人家，嗯嗯啊。让你们的鸡巴随便射在人家里面，嗯嗯，天天用精液灌溉人家嘛啊。快射进来吧，嗯嗯无，嗯嗯啊啊。站海滩的人群中，看着小慧赤裸着雪白的娇躯被三个男人的鸡巴干上绝顶的高潮，听着小慧那娇痴淫靡凄艳哀婉的火热莺啼，我手中的鸡巴一抖，又麻又疼地喷射而出。小慧和三个男人赤条条的身体交缠脱力地在沙滩上瘫软着。片刻之后，一个身穿西装的工作人员来提醒刘小薇几人租赁仪器的时限，终于给这场淫秽不堪的成人秀画上了句号。而当刘小薇几人拆卸摄像机，小慧用大浴巾清理着身子上狼藉淫液的时候，不少导演室的人物仿佛想要挖角一般，纷纷围上了小慧，热情攀谈地上名片，同时好似验货一样，自然而大方地揉捏着小慧丰盈的雪乳和紧致的翘臀。在混乱的人群中，我转过身，压低帽檐，悄然离开这个 FA 山庄。在我返回之后不久，小慧也有些疲惫地回到了旅馆，她有些沉默地用在沙滩上不小心睡着了这样的借口一带而过了下午的行程，而我也用下午就在旅馆休息这样的谎言敷衍着回复。小慧径直地躲进了浴室，开始了冲凉，良久她才裹着浴巾回到睡房，一头倒在床上陷入了熟睡。面对她身上隐隐的红印，嗅着她身上那洗不掉的咖喱味，我没有多问，也不愿多问，看着小慧熟睡时有些苍白憔悴的绝美面庞，我心中绞痛，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傍晚 Cherry 就过来打招呼，说她和刘小薇他们准备返回 V 城，因此这接下来的一晚过得格外的平静。我和小慧甚至都没有用晚餐，就在床上交紧而卧的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天明。在旅馆用过简单的早饭之后，我们就驱车踏上了回行的旅程。回到 V 城后，我和小慧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而当我回到了家，身上的疲惫和心中的苦闷让我一下倒在了床上，想放弃一切似的陷入了昏睡。当我悠悠转醒，已然到了下一天的清晨，我躺在昏暗的屋中，茫然地看着天花板，痛苦地扪心自问，为什么？为什么命运总是这么残酷？为什么小慧总是一次次地被凌辱折磨？我到底怎么才能让小慧从她的命运中解脱？以后和小慧在一起，我又该如何保护小慧，面对她的面庞呢？是由于我的犹豫，还有因为小慧对我的爱恋，才让她一次次无奈地屈服在别的男人的胯间？我心中没有答案，但却有着抑制不住的复仇怒火。我简单的洗漱之后，匆匆给小慧写了一封简短的 email， 然后急速地冲出了门，开车驶向了刘小薇的家。她的家我以前只来过一次，但我却清清楚楚记得这个龌龊败类的地址。刘小薇这个混蛋，再一次粉碎了我和小慧的平静生活。不但强暴了小慧，更是和两个印度人一起把小慧暴露在无数人面前，百般淫玩。今天我一定要教训的刘小薇连字都写不了，看他还能用什么手段威胁小慧。就是面对牢狱之灾，我也要让刘小薇这个混蛋为他对小慧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我心中怒火让我紧紧攥实了拳头，进入他公寓大门的同时，我一把抄起了门边半根球棍似的木棒，喘着粗气迈进了走廊。在刘小薇的房门前，我一脚猛地踢出，通的一声踢开了大门。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大门居然没有锁，不过我也管不了许多，直冲了进去，愤怒地吼着，刘小薇，你这个混蛋。我紧紧握着那根木棍，狠狠地扫视着那间斗室，里面衣物凌乱，食物散落，可是却根本看不到刘小薇的踪影。混蛋，他难道这么早就去了 V 大学了吗？这不过才是清晨七点而已，怎么可能？我正犹豫着是要在这里堵着刘小薇，还是去 V 大学把他揪出来的时候，我眼睛突然扫向了他桌上的两张便条，他桌上满是烟灰和食物的碎屑，而唯独便条附近被清理出一片区域，很明显就是想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一把抓了起来，扫了一眼上面打出的英文字迹，我的胸口瞬间就仿佛被气炸了一般。 那便条上的英文简单的写着，由于特殊的急事不能完成学业，即刻返回中国，希望父母和 V 大学的教授见谅，请勿担心，落款是刘小薇的签名。
干这什么？难道刘小薇回国了？难道她早就计划好了？
刚返回 V 城她就逃回国了吗？她所说的以后都不再有机会，难道是这个意思？混乱的愤怒和茫然的疑惑在我脑中翻滚，我扔开这张字条，立刻看向了另外一张，这张上面是刘小薇那潦草的字迹，而上款居然是写给我的。周可凡，既然你来到这里，我猜你一定是来找我寻仇的。我的确是操了你如花似玉的女友慧珍，嘿嘿，而且她还是浪叫的撅着屁股让我操，让我操得非常痛快。不过你还是不要生气，因为在 V 城操过她男人可远远不止我一个，而且我是一个知足的人，像慧珍那样标致的骚货操几次就够了，她不是我能留得住的，因此我也自然的会离开。既然你是来寻仇，我也告诉你，我已经回国，茫茫人海你是不会有机会的。另外你的慧珍让我白白操了，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Mosen 二，他应该是你认识的人，你去问他就会知道慧珍过去所有的事情了。嘿嘿，祝你和慧珍快乐，刘小薇混蛋。刘小薇居然用那么下流而自负的语气给我写了这么一张便条，他居然真猜到我会来寻仇，他真的凌辱完小慧就已经回国了吗？我该怎么办？这突如其来的震惊仿佛重锤一样撞击着我的胸膛，我感觉全身气得发颤，把拳头握得生疼，却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扫着屋内的一切，刘小薇的行李根本没有整理，钱家手机也还放在桌上，根本不像已经离开了的样子，也许他还在 V 大学，由于什么原因而没能离开吗？我又气又恨，只能抱着最后一丝期望，疯狂地开车冲向了学校。在 V 大学的校园中，我毫无目的地四处乱转，把刘小薇他们系上每一间教室都转了个遍，把图书馆、大学办公室每个角落也都搜索了一番，甚至连餐厅、走廊、天台等等任何刘小薇有可能在的地方全巡视了一番，可是却根本没有见到刘小薇的身影。时间都快到了中午，我的愤怒被一点点磨平，终于渐渐相信刘小薇也许真的已经回国了，而我报仇的可能也随之破灭了。我在走廊中恍然若失地走着，突然拐角处 Cherry 穿着牛仔裤小 T 恤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而他正和一个高大的白人男人边走边聊，一副开心欢喜的样子。我燃起仅剩的怒火直走了过去，拦在两人面前，冷冷地用英文说道， Cherry， 我想问问你 William 的事情。 Cherry 一眼见到我，俏脸上显示闪出了一丝吃惊，不过立刻他又恢复了平静的神色，向身边的男生道个声歉，连忙把我远远地拉向了一旁。在一个四下无人的教室，他有些不满地用英文说道， Hi Kevin， 最近好吗？刚才那是我的新男友，你可不要再提 William 的事情了。什么？你的新男友？那 William 算怎么回事？听着他的话，我立刻又惊又怒地吼着，为你小声点吗？ William 只是我一周的男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Cherry 抱着双臂，绿眼睛扫向一旁，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说着，你一周的男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迈上了一步，紧盯着他说道，好啦好啦，既然事情都过去了，我就告诉你嘛，其实 William 不过是答应帮我完成毕业论文，而我就做他的女友一周，并且听他的话而已啦。 Cherry 微翘着红唇，摊开双手，一副坦白的样子说着，天呀，完成毕业论坛，就为了这个 Cherry 就把小慧出卖的吗？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帮 William 强暴 Villa 的吗？我气得全身发颤，不敢相信地质问着。喂，蜜糖，那些都过去了，而且别说的那么难听嘛，他们不过是 sex 一下放松一下嘛，什么？你这个荡妇。我紧咬牙关，恨不得一下朝他脸蛋上狠狠过去，好好教训他这不知廉耻道德的下荡妇。可是想到这样也于事无补，而刘小薇又才是真正主使者，我强忍着放松了手臂。
好吗，蜜糖别生气了，要是你不开心，我再陪你两天好了，让你好好爽一下，好不好？
Cherry 说着，甩动着闪亮的金发，双手揽上了我的胳膊。我轻轻把他甩开，无动于衷地继续问道，那么 William 现在在哪？
你知道吗？
哼，我怎么知道，他说打算回中国，也许已经回去了呢。
Cherry 知趣地收回了手，继续说道，好了，不和你闲聊了，你想我再给我打电话，不能让我的新男友多等了。拜，不等我再说什么， Cherry 就闪出了教室，只留下我一个人又惊又怒地茫然僵硬在那里。
一整天我就徘徊在财经系的主楼中，躲着小慧的同时寻找着刘小薇的身影，可是直到日落，刘小薇都从未出现。反而在我正心灰意冷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听到了更让人惊怒的消息。我正准备下楼的同时，两人用蹩脚英语交谈的声音突然从我背后传出，接着那声音就一同转入了男士洗手间。我脑中一震，立刻听出了那正是波图赖尔和萨西沙卡的声音，而从他们谈话的内容竟然听见了薇拉的名字。可恶，如果刘小薇真的已经回国，不管我能否报仇，她也许就真的不能再威胁小慧了。可是这个两个印度人也参与了海滩上那场淫宴，万一他们有小慧被 4P 的录影，我又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扫视了一下四周，看着四下无人，我才轻轻走进男士洗手间的门廊，屏息倾听着两人的对话。萨西沙卡稍尖锐的声音说着，妈的， William 居然这么离开了，他连张照片都没留下，要是那些录影在咱们手里那该多好。
嗯，谁知道 William 怎么回事，什么都没说就突然回国了，那些照片录影也当然没个踪影。
波图赖尔有些低沉的声音伴随着两人小姐的哗哗声从里面传出，
可恶，早知道留个备份就好了，不但能回味一下，搞不好还能逼着 Willard 那个骚货再让我们干几次呢，混蛋。
我心中暗骂，这两个印度人也是如此的龌龊下流，幸亏他们手上没有任何筹码，要不可真是后患无穷呀。
你别做白日梦了，还是看紧你自己的女朋友吧，
波图赖尔回应着。你说的轻巧，你不过是帮刘小薇写了份毕业论文，帮他编了一个监控电脑的小软件，就足足操了 Willard 好几次，我可是花了五六千USD呢，这一路上的花销可都是我出的，都能找十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妓女了，我可亏大了。
萨西沙卡不满的声音传来。
什么？听着两人的对话，回想着 Cherry 解释，再联想到刘小薇这些天的一举一动，我终于明白了刘小薇的伎俩和阴谋。回想这一切，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一般，脑中又气又乱，眼前骤然发黑，险些一下当场栽倒。刘小薇一定是有些必须回国的原因才被迫放弃学业的，而在离开之前的日子则计划了这一切。她一方面用毕业论文和 Cherry 交易，不但白白干了 Cherry 一个星期，更是换取了 Cherry 的合作，让 Cherry 把我和小慧一步步带入陷阱。此外，他应该是用波特赖尔的软件，借着那次帮小慧修电脑的机会，装入了小慧的笔记型电脑，从而不仅发现了小慧曾经的秘密，而且知晓了我和小慧的出行计划。另一边，他又和两个印度人交易，把 Cherry 论文的工作转给波图赖尔，再让萨西沙卡支付旅途的所有费用，而给印度人提供一个一起凌辱小慧的机会和承诺。
天呀，刘小薇这个混蛋，他没有出一份力气，也没有出一点金钱，居然就白白的玩了 Cherry 和我的女友小慧，
还让两个恶心丑陋的印度人也恣意凌辱了小慧一番，更是在沙滩上无数游人的注视下和小慧玩了几场淫靡的 4P 表演。我感觉脑中一阵眩晕，心中的失落、懊悔、自责仿佛快要把自己窒息了一般。我没有再听两人的对话，踉跄地踱步离开了大楼，心中一片死寂的驱车回到了家中。我打开电脑，检查着电邮，心里默默地知道，就在这阴谋和巧合、迷失和无助中，一切都结束了。今天离家之前，我本是抱着和刘小薇同归于尽的心情离开的，因此我给小慧的那封 email 根本是一封简单分手信，我没有解释真正的原因，
只是告诉他，虽然我深爱着他，可是却不能和他在一起，希望他能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好好的爱他。我本以为，今天之后，我就将面对着监牢的大门，而小慧也从此不再被我的爱所束缚，能重新开始自由的生活。可是，我却万般没有想到，刘小薇竟然已经销声匿迹，我想要报仇，可却根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而现在，我打开电脑，更是收到了小慧的回信，我只感觉天地瞬间黯然失色，一切希望都已然破灭。可反，我不知你为何今天发来了这封信，但是回想我们在一年中遇到的那么多的风波，我也能猜测理解你的苦衷，很抱歉，我是一个让人费心的女孩。我本以为，在这异国他乡，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关心你，爱着你。可是没想到这一切都要这样结束了，我们曾说要一起游遍幽国各个游乐园，曾说要一起去出海钓鱼，曾说要去偏僻的山林中露营，曾说要一起建立一个家，那一切我们以后也都没有机会再实现了。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分开能让各自更快乐，希望你能找一个好女孩，能细心地守着你，陪着你，不像我一样总给你添麻烦，让你担心，好好照顾自己，珍重。你的小慧。我感觉眼眶一阵湿热，无助而痛苦的扪心自问，这一切是我想要的结果吗？我和小慧的未来就这样结束了吗？离开我之后，小慧会不会更快乐呢？我本已经下定决心，要牺牲自己的一切，给小慧以自由，给小慧以幸福，不让她再被我的犹豫和错误所拖累。可是，想到生活中即将没有小慧的身影，再也看不到她甜美的微笑，再也不能牵着她绵软的玉手，再也无法把温香的娇躯拥入怀中，我的心中又在酸涩的痛苦和无尽的失落中动摇了。我猛然摸出电话，匆忙地拨响了小慧的电话号码。然而，冰凉的忙音从电话中机械地传出，无情地击碎了我最后的奢望。一个多月，让人恍然若失，黯然神伤的日子过去了，我曾多次在打电话给小慧，甚至去她的戏上找她，可是面对她一次次的漠然回避，我终于渐渐地接受了现实，我和小慧分手了。虽然已和小慧分手，但我对她的爱恋却似丝毫没有减弱，我的内心也依旧不能平静。我更是不甘心地寻找着程杰电脑中出现的地址246号橡树街 T 城，也同时寻觅着刘小薇留下的名字 Mosen 2。可是结果却意外地发现，那个地址根本就是一栋无人居住的旧宅，而那个名字非但不是我所认识，甚至根本不在 V 大学的网络中。这一切不过是让我徒劳的努力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疑惑和心结。我也曾试图在找寻刘小薇的消息，可是她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不要说校方和她的朋友，就连她的亲人都再也没有她的消息。难道她真的做得如此之绝，为了怕我的报复，竟然从人海中销声匿迹了？还是说她凭着巧舌如簧，说服了朋友父母，一同帮她保守行踪的秘密？有时候，我又常常想，也许刘小薇根本不是逃匿，而是遭遇了什么突遇的不测，就被彻彻底底地抹除了。只是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什么落实的凭证，不过是我恨恨的报复心态作怪而已。我本觉得我和小慧的相遇就是一场梦，一切就将在这平淡和未解的谜团中逝去，逐渐被淹没在我生活的轨迹之中。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无情的捉弄，我和小慧的足迹却又意外地再次相遇，而我们的故事也远没有到达终点。第16章，旧爱新欢。世界是灰色的，四下一片寂静。我望向眼前有些褪色的壁纸，精致却陈旧的餐桌，以及一旁柔软的紫色绒沙发。我坐在一间有些灰暗和空旷的饭厅，摆设好似我自家一般，不过细看却又有些不同。窗外是灰亮的天空，看不出是清晨还是傍晚，一切都让人感到暗淡，却唯独除了我眼前的小慧。小慧微笑着坐在餐桌一侧，穿着一身装饰着简单蕾丝的白色吊带连衣裙，暴露着她奇美的脖子、光滑的肩头、嫩得滴水似的藕臂， 还有胸口蕾丝花边外一小节丰腴白皙的乳肉，她全身嫩白如雪的肌肤仿佛有着光晕，如同云上的天使，又好似树梢的精灵。她一双大大的眼睛异常闪亮而醒目，有着西方女孩一般卷长如扇的睫毛，立体的稍深眼窝，却同时又有着东方女孩纯黑深邃的瞳孔，娇俏温柔的眸线。随着她充满爱意的微笑，那碱水双瞳中就放出璀璨如星的光彩，透着三分纯真，三分迷人，三分妩媚，还有一分混血儿独有的那难以描述的神秘。她的唇更是诱人，鲜嫩嫩的如樱桃，红润润的如玫瑰，看上去就让人心里又热又醉，抑制不住涌起一股冲动，想要上去一亲芳泽。她樱唇的曲线是如此完美，上唇微薄而不湿润，清晰的唇线是极其优美的 M 型，而唇角又稍尖，如同天鹅展开的翅膀，高雅而优美，下唇又丰满诱人的恰到好处，唇缘的弧度润而圆，仿佛是鲜嫩的果肉，又如同红色的新月，充满无与伦比的女性之美。可凡，好吃吗？喜不喜欢人家做的菜？小慧的朱唇仿佛若动未动，不过天籁的声音却格外悦耳而温柔。我勉强从小慧那美艳动人的俏脸上移开目光，看向餐桌，一道简单的煎烤鳕鱼，一道清淡的蒜炒青菜，一碗温暖的味增汤，以及一碟热气腾腾的白饭，普通，但却让人觉得温馨而美味。我移动着筷子，仿佛菜还没吃到嘴里，就感觉到了心底的满足，嗯，真是美味，嗯，好吃。嘻嘻，不错吧，人家来忧国后可是厨艺大涨哦。小慧温柔而开心地笑着，美眸中闪着爱意和满足。哼，今天这么乖，我刚从 V 大学回来，你就把饭做好了，怎么，你不用上课的吗？说你又有什么鬼主意？看着小慧笑靥如花的样子，我淡淡地问道。讨厌嘛，人家就是觉得你前一阵太忙，所以今天才特地感谢你的嘛，哪有什么主意，你真是小人之心。小慧娇嗔着，微撅着红唇，一副被诬陷的样子。嘿嘿，我又不是认识你一两天了，小妖精，快坦白，要不一会儿我吃好了，把你压在床上，让你小猫一样乱叫的时候，你可就有口难言喽。我随口调笑着，看着小慧微红的雪白面颊，同时一只手不规矩地伸向一旁，从桌下摸向小慧温软白皙的大腿。大色狼脑子里总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慧蹙着黛眉，薄怒地撑着，春葱般的玉指拧向我的手背。由于我早有准备，及时收回了手，坏笑着道，好啦，宝贝儿，快坦白哦，别害羞嘛，你这个大色狼，大坏蛋，每次都能猜透人家的心思。小慧又是娇憨又是薄怒的喃喃说着，俏脸微红的接着说道，人家就是想问问你，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打算？嘿，早就猜到了是这个了，你这个贪玩的小女孩，都20岁了，就想着假期。我有些莞尔地说道。人家才没有贪玩呢，你早就答应了，要和人家去忧国国家公园，去 L 海洋世界，还有迪斯尼乐园。小慧轻怨薄怒地反驳着，同时又撒娇地揽着我的胳膊，把没有戴胸罩的35D 丰乳隔着薄薄的布料挤在我身上，真是软硬兼施。好啦好啦，假期哪有那么多时间，既然答应你了，你就任选一个好了。我感到又满足又无奈，微笑地说道。真的？太好了。嗯，可凡，我好爱你，你最好了。小慧甜腻腻地说着，开心地倚在了我的怀中。嘿嘿， love you too。我搂着怀中小慧温软的玉体，看着她平日温婉的美腋上，为我而展现那天真浪漫的笑容。只感觉无比的幸福充满了心房，就仿佛人生再也没有什么更重要了，仿佛一切夙愿都已经被满足，仿佛轻飘飘地浮上了云端。身边的景物依旧是灰色，窗外的天空也是阴霾的灰暗，但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只要小慧在我怀中，这一刻就仿佛是永恒一样。我就这样抱着小慧，而时间不知过了多久，然而这平静却被蓦然响起敲门声所打破。谁？是谁打扰我和小慧呢？不知道为什么，仅仅由于这淡淡的敲门声，我的心里却突然浮现起一股不安。不管是谁， 都不要去理他，我要这个时刻完全属于我和小慧，他也完全属于我。可是我突然感觉心里一空，小慧竟然离开了我的怀抱，到了门前，默默地打开了门。门外是一片灰色，而一个高大男子的黑色身影站在了门口，看不清他的样子，可是我心里却满是莫名的担心。听不清他对小慧说了什么，可是小慧本是一派欣喜的俏脸上却突然阴沉了下来，她的美眸中显现着担忧、惊恐，甚至还有平日少见的厌恶和鄙夷。小慧，怎么了？我有些惊慌迷茫，看着小慧的背影喃喃地问道。小慧回过头，她那完美的俏脸依旧是那么迷人靓丽，可是表情却突然冷若冰霜，仿佛是看一个陌生人，甚至是如同在一个仇人面前勉强维持着平静。怎么了？小慧怨恨门外那个人吗？还是他怨恨我？可反，对不起，假期我可能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小慧看着我冷淡地说道。什么？你什么意思？我惊慌甚至惊恐地问道。对不起，我要离开了，以后也不能陪你了。小慧那温柔的俏脸现在确实那么的冷漠，就仿佛是冰雪的雕像一般。为什么？你不是说你爱我的吗？为什么要离开？我依旧爱你，可是我却不得不离开了，而且不也是你让我离开的吗？小慧望着我，冷漠的表情又仿佛被悲伤所融化，仿佛又是怨恨又是痛苦，又混着伤心和难过，而同时泪水也涌出了她闪亮的双眸。小慧，我错了，你不要走，不要哭，陪我好不好？我想要起身去抓住小慧，把她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却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我，让我挥舞着手臂却什么也做不了。对不起。小慧呜咽的声音传来，仿佛刀刃一样刺中我的心，让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刺痛着窒息了。
不，
小慧，别求你了，我感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是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小慧的身影就随消失在了门外，随着灰色的世界一同远去了。
不，不要。
我挣扎着，感到痛苦、懊悔、无助和失落把我撕碎，可是却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感觉热泪不住涌出我的眼眶。
不，
我睁开双眼，看向漆黑的天花板，才惊异地发现，那不过是一场梦。可是，那悲伤的感觉，那揪心的疼痛，却是那么真实，那么沉重。甚至，我的心脏真的就在胸口通通的猛烈跳动，而我摸向眼角，就真的感到了潮湿和温热，热泪真的流满了我的脸颊。天，我又一次做这样的梦，而且又在梦中落泪了。之前，我从未想过人会在梦中流泪，从未想过会有如此的悲伤，可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而且还是在我自己的身上。离开小慧的这快两个月的时间中，这已经是第四次我在梦惊醒并落泪了。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多么坚毅的男人，但是之前，从小到大我的记忆中，我流泪的次数却是用单手数得清。我在床上坐起身，看着眼前的斗室，深深喘着气，不禁黯然地想到上一次流泪还是在十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和我的初恋分手。只是那时我悄然落泪了一次，可是现在短短不到两个月而已，却已经有四次了。爱我怎么如此的敏感而软弱？是我老了吗？还是我变了？我不禁有些自嘲地想着。不，应该向前看。我安慰着自己，还会有别的女孩等着我的，我还会再次恋爱的，过去的就过去吧。毕竟，我也有过不少任惹人嫉妒的女友，再寻觅一个年轻出众的女孩也绝不会困难。也许，从眼前的泥潭离开，开始新的生活，的确是明智的决定。而且，倘若小慧回到我身边，我还能和她在一起吗？当她还是我女友的时候，她肉体上的每个肉洞就被无数男人享用过，和这样的女孩怎么能长久呢？即使我们在一起，她早晚也是可能会离开我的。可是想到这里，我又不禁扪心自问，小慧一次次被别的男人凌辱，是不是由于我的原因呢？是不是她真有什么苦衷呢？她为了我一次次忍受胯下之辱， 我就这样将她抛弃，怎么能对得起她呢？她一个从小被宠溺的女孩，现在父母身陷囹圄，自己留学异乡，我怎么能置她一个人而不顾呢？
不，不，
我尝试过了，我尝试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可是她拒绝了。之前的都结束了，不管是谁的错，都结束了。我呵斥着自己，但是我又忍不住想到，如果他回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完成我们之前的誓言了，就可以一起游历幽国了。我也能再次吻他，拥着他，占有他。别的男人想用他的肉体又如何呢？每次看着小慧被别的男人凌辱，我不也感到兴奋吗？每次看着他光着身子，小穴中被别的男人的生殖器抽插，被别的男人的精液灌满，我的鸡巴不也异常火热吗？也许痛并快乐是可能的呢，也许这样正能满足我凌辱女友那奇异的癖好呢，也许就和 Cherry 说的一样，不过是 sex， 有什么不行呢？天呀，不不，我怎么能这样想？我被改变了吗？属于我的女友，我真能心甘情愿地让别人享用吗？虽然看着小慧被凌辱有种特别的兴奋，但我应该放任这扭曲的快感吗？娶这样的女孩，天天不知道她在何处光着屁股，在什么男人的胯下婉转呻吟，而我自己却只能独守空房，这样如何度过一生呢？此外，小慧会快乐吗？她难道不希望一种简单而平淡，恩爱而正常的生活吗？但也许小慧也享受那种出轨的快感呢？倘若如此，我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吗？天，我脑子越想越乱，心里越想越纠结，干脆猛地冲入浴室，扭开龙口，让冰冷的水幕冲刷我的脸，我的身体，冷却我的心。和小慧分开已经快两个月了，渐渐的，我的心情大部分时候也恢复了平静。饶是 V 城的气候格外宜人，但是进入了秋季，天气也有些转凉了。V 大学附近的小树林也渐渐变成了一丛丛的红色褐色，仿佛是五彩的云朵，煞是好看。我坐在斗室中，看着窗外清晨蒙蒙亮的天空，擦着湿漉漉的头发，思索着生活的琐事，用以占据我的头脑。我环视四周，屋子格外狭小，除了两张狭窄的单人床紧贴着墙壁，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此外，家具也不多，只有两张书桌，两把椅子，还有两个衣柜，自然，这并不是我之前的房屋，而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居所。由于赵成杰和 Jack 陈相继离开我之前租的房屋，而又一直没有房客搬入，因此那个房东就决定利用这个空档进行一些房屋的修缮。虽然我的房东是个矮胖不讨好的白种男人，不过他提出免除两个月房租，在帮忙安排临时的大学宿舍这个建议也算是公道，加上他又是房东，我也很难拒绝。因此，我大约两个月前，我就搬入了 V 大学的大学生宿舍。那也正值我和小慧分开不久，也算为了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就把一切行李都放在了之前房子的地下室，只带来简单的随身物品而来了这里。毕竟，在之前的房间，我和小慧一起生活了一年，每一处都留着我们间点点滴滴的回忆，每一处都残留着小慧身体那让我魂牵梦绕的幽香。在那里，在那张我和小慧无数次覆雨翻云的床榻上，我根本没有办法安然入睡。在那间留有着无数我和小慧的欢笑和悲伤的房间中，我没有一秒钟不是在回忆过去。搬到了这里，生活多少有了些变化。V 大学的校舍坐落在离大学不远，在一处树丛环绕的开阔区域，附近有两栋 V 大学的体育馆，一间图书馆，环境宜人而优美。几栋十层左右的公寓楼，供大约一两千名大学生居住。当然，并不是 V 大学所有的学生都住在这里，附近也有不少私人的复式的公寓楼出租。此外，也不少 V 城当地的学生就住在自家。这几栋校舍住的基本都是幽国的大学生，年轻而有活力，甚至有时有些精力过剩。在这些青春气息的感染下，让我也仿佛又年轻了六七岁，如同回到了大学时代一般，无忧无虑的欢笑也再次回到了脸上。此外，和幽国大学大部分宿舍一样，每间宿舍都是两人间。虽然一间屋中室友是同性， 但是整个宿舍却是混合的，也就是说，也许你对面的房间，又或是你的邻居，就很可能是两个18岁的忧国辣妹。一群青春而无忧的男女天天聚在一起，可想而知，各种各样的 party, 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个公寓楼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不是忧国的大学生都是不学无术，而是他们大部分信仰疯狂的玩，疯狂的学，而且疯狂的玩放在前面。在我们这一层中，大约住了20来个 V 城的大学生，其中大约小一半的学生相当忙碌，总是看不到踪影，不过其余都相当开朗而风趣，不久我也就和他们相当熟络了。其中有3个艺术系的白人女孩总是黏在一起，18、19岁的样子，而且个个都相当热辣，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身高相当，都有1.65米左右。Jessica 金发碧眼，是个骨感美人， Cindy 丰满一些，金发褐眼，温柔而优雅，而 Lila 是个拉丁裔的女孩，身材火辣，满是异国风情。加上他们似乎还都没有固定的男友，我常常想就从中选个目标，开始一轮新的恋情。只是，也许是我还在感情的恢复阶段，因此总是提不起兴致，发起认真的攻势。这一个多月间，应这一层的大学生邀请，我也参加过几个 party, 虽然在酒精的作用下也得到了些暂时的欢愉。不过，当清晨从床上爬起，看着走廊中狼藉的纸屑和垃圾，无数空空的酒瓶，随手丢弃的避孕套，甚至偶尔看到的针筒，而我身边却没有女孩相陪，难免有些失落。我并没有随便和某个忧国女孩缠绵，也没有沾染毒品，虽然我有时也想就自暴自弃，干脆加入乱交和瘾君子的行列，然后把一切都忘了，只是我还是渴望一段稳定的恋情，因此最终也没有那样做。我坐在床沿胡思乱想着，看着对面空空的床铺，又想起了我的室友 Brian 布莱恩，一个相当帅气的忧国宗发白种男生，虽然倒是开朗热情，不过有着些自负。第一次见面时，我刚刚说出自己姓周，他就把我的名字叫做了周。不过我也懒得纠正，一方面英文名字不过是代号，另一方面我只是赞助，也就没有什么纠正的必要了。我看了看时间，刚刚早上8点的样子，不过我已经决定动身去 SIS 系上了。抓紧时间开始工作，和小慧在一起的日子， V 大学的事情本来就有些疏松，而这几个月来，这发生的种种几乎快把我的生活搞乱，我不得不尽快修补快要荒废的学业了。嗨Joe, 早上好。我刚刚出门就听见一个悦耳女孩的声音，我回过头就看见 Jessica 穿着白色的棉质 T 恤和热裤，扎着头发，蹬着粉色的慢跑鞋出现在我面前。早上好 Jessica, 去慢跑。我闻着她那18、19岁女孩身体散发出的淡淡幽香，扫视着她闪亮的金发，精致的五官，还有露在外面那修长白皙的大腿，心中暗喜，清晨就看到这样的美景，今天的心情都会变好呀。嗯，是呀，你呢？上课？ Jessica 微笑着用标准的英文问道。没有，老板交代的任务要赶，哇，还真辛苦。 Jessica 闪亮的眼睛看着我，随口说道。就这样，我们就随意寒暄着，一起从5楼坐电梯聊到了楼下。当我动身走向停车场，回头看着 Jessica 慢跑离开时的倩影，我不禁想到，生活中有个温柔漂亮的女孩才能算完整，也许我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明天了。嘟嘟，当我拉开车门时，短信的声音突然响起，我随手翻开，有些惊讶地发现居然是高娜的消息。自从在 F 城收到她短信后，我和她也通过几次电话，只是她每次都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也不便多问，也就简单宽慰她几句而已。不过上次已经是2周之前了。短信中用英文写道，感谢你一直陪我聊天，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问问你，你今晚有空吗？来我家吃晚饭吧。也许在高娜眼中，我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学长，可是我却知道我们间的联系可要远远复杂很多。高娜也许不知道，她的男友赵成杰弃她而去，根本是成杰迷恋上了我的女友小慧。 而且，就在他和程杰相恋的过程中，程杰不但胁迫小慧和他上了床，他还和丁如云偷腥过。这些高娜不清楚的事情，我却一清二楚。此外，我甚至还在窗外看到过高娜和程杰的云雨，把高娜赤裸的娇躯每一寸都看了个遍。因此，面对着高娜，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可是，一方面我对她感到些许的怜悯和愧疚，另一方面她曾说过，程杰辜负了她，出卖了她，那一切都是在程杰威胁小慧的那一阵。也许，高娜的事情和小慧，和那个老相好都有联系呢？我虽然想忘记过去，可是和小慧在一起的日子却像烙印一样在难以除去，想要了解弄清一切的那种偏执始终也不能释怀。踌躇犹豫一番之后，我最终还是无奈的决定今晚去高娜家赴约。下午时分，我坐在 SIS 研究生办公室的电脑前，依据教授的要求测试着一个程序的运行。盯着闪亮的屏幕，眼睛有些干涩，于是我拧了拧眉心，顺手打开了电邮信箱，借这个空闲缓解一下紧张的工作。在我的邮箱中存着不少我和小慧一起出游时的照片，我有时想一鼓作气把那些都删除和过去做个了断，可是却总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反而我的手却不由自主点开了那一张张照片，甚至仅仅是看到照片上的小慧，他那美艳绝伦的面庞，优雅动人的微笑，就让我屏息着无法移开目光，而我们之间的一幕幕也又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每当小慧在我身边凝神远望的时候，她清澈秋水般美眸中散发的那空灵的光晕，她一头如云如瀑的乌黑青丝上轻轻飘扬的那神秘光彩，以及她集合了东西方优点的绝美秀叶在光影下那灵秀分明完美无瑕的侧影，让她就如同美神维纳斯的雕像一般，典雅而高贵，神圣而纯净。那美汉凡尘的容颜让人无法抗拒，让人满心爱慕，却又令人却步屏息而不敢枉然逼视。每当小慧轻浮在我怀中轻轻抽泣，她楚楚动人梨花带雨的娃娃脸上那点点晶莹的泪光，她软玉温香般的娇躯不停传来的那阵阵吸动，还有他娇柔白嫩的柔意在我臂膀上那无助而用力的紧握，让他就如同倾城倾国的海伦一般，而我就如同他面前的斯巴达王，心中无限的爱恋，纵使面对万般无奈，也不忍伤他一丝一毫，只想把他搂在怀中直到永远。每当小慧赤裸着动体被我压在身下，他那七霜傲雪娇嫩如凝脂的白皙肌肤，她那玲珑浮凸而又亭亭玉立的动人身材，她那颀长纤细有着完美曲线的超长美腿，她那天生紧窄同时又无比湿嫩的诱人蜜穴，加上她那娇羞动人又满是柔情蜜意的诱人嫣然浅笑，她就如同是被用泉水香味和智慧创造的潘多拉一般，有着一切让人销魂荡魄的天赋和魔力，让我疯狂迷醉贪婪虚无和痛苦，让我享受一切罪恶而又把一切都忘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让我永生难忘的。我常常感觉和小慧在一起就如同是一场让我无比幸福的美梦，然而虚幻的梦境却总是被让人出乎意料的现实所代替。我的理智告诉我，只有彻底忘却过去，我才能摆脱痛苦，可是我的心却控制着我，让我渴望着回忆，渴望着小慧，渴望着一切和她的联系。明知道会痛苦，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又打开我和他的电邮通信，追忆着和他分离的一个多月，虽然感到失落，可是虚妄地感到和他的联系，我却又感到一丝满足。小慧，你最近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是不是害你伤心了？希望你能原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当面向你道歉呢？这是我们分开之后的两周，我第一封写给他的电邮，那时我就像刚刚被截肢的人，身体的一部分已然不在，可却根本无法接受现实，反而觉得还能感受到那失去的部分一般。可反，我过得还好，希望你也顺利。最近学校的事情很忙，过去的事情还是先不要提好了。我们并不相互亏欠什么，即使有，你也不用向我道歉了。看到小慧的回信，我又是痛又是怒。真的是我错了吗？真是我亏欠了他吗？ 明明是他背叛了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交媾，而且他还是和三个男人玩4P。可是现在却仿佛是我错了一般。可是爱和恨就如同火和油一般混合在一起，让我的情感更不受控制。接着我写了无数的电邮给他，有时劝慰，有时又激昂，有时忏悔，有时又质问。可是小慧对我的回信却都是千篇一律的冷淡，总是简单的写着，对不起，可反，我是爱你的，但是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也许我们该各自冷静一下，不要考虑感情的事情，好不好？我临近毕业，最近很忙，不想再纠缠于感情的事情了。小慧是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如此冷淡呢？是她真的怨我，对我失望？是她自责自己的出轨，而不愿和我在一起？是她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感情，已然忘记了过去？还是她再次被人所胁迫，而不得不离开我呢？还是和她说的一样，她只想冷静一下，暂时以学业为重呢？百般思量，那时我还是不顾小慧一次次挂断我的电话，在一个雨夜的傍晚忍不住冲去了他家，按响了他的门铃。可是他先是让他的室友英英搪塞我说他身体不适，之后虽然他勉强的和我见面，可却甚至不让我进入他的家门，仅仅是在门廊下和我谈了半晌。而他秀夜上那冷淡却又礼貌的样子，口中那一成不变的借口和理由，就仿佛比那冰冷的雨幕更让我心寒，比那刺骨的夜风更令人心疼。自那次不欢而散的见面之后，我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他，可是我用尽各种方法也不能忘记过去，我期望着某一天他能再次出现我的家门前，再次接到他的电话，又或再次和他在海边偶遇。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也预感到这些可能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给他写信，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小慧，你有整理好你的思绪吗？我不能忘记你，不论发生了什么，我还是爱着你，想着你，我渴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尽力让你幸福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再给我些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些时间，我们真的冷静了吗？我也爱你，可反，你也知道我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你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可以再在一起吗？我会等着你的，但是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收到这封电邮时，我感到无数的情感一同猛然冲入我的脑海。小慧她是什么意思？难道她已经知道我在窗外目睹了她被强暴的一幕？难道她知道我在沙滩上看到她和刘小薇还有两个印度人上演的那淫秽不堪的4P表演？天，倘若如此，我们该怎么面对对方？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他又说爱我，会等我，那么我们也许真的还有可能。还能摒弃前嫌，再次共浴爱河吗？震惊和期盼，担忧和彷徨缠绕着我，让我再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慧，如何面对过去。转眼到了现在，又过去了几周，我渐渐发觉，虽然我能勉强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享受生活，可是我却感觉我的灵魂已经不再完整，就如同一个装有残缺心灵的躯壳，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从此之后，生活中再也没了激荡的情感，也没有了火热的爱意。我抬起手，想敲打键盘，想告诉小慧，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也希望她回来，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可是，这真的是正确的决定吗？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看看墙上的钟，已经到了下午6点，我把种种犹豫，无数杂念暂时清出脑海，把这些问题暂时留给明天，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决定去高娜家赴约。这快2个月的时间中，我和小慧分手的消息已经早传遍了中国留学生的每一双耳朵，毕竟小慧是公认的留学生中的校花，她那迷人出众的外貌，有着各种传言的家世，可是无数学生关注的焦点。在这有些无聊的留学生活中，这样的八卦新闻可是每个人期待的话题。当然，有几个生活向来不检点的男留学生立刻大肆对小慧展开了追逐，不过自然如同以前一样，他们不过是被小慧温柔而礼貌的一次次拒绝而已。 虽然对小慧倾慕的远不止这些狂风浪蝶，但是鉴于 V 大学中流传关于小慧的种种传闻，再加上关于他和尚志勇，关于他和我的种种故事，一些优秀而冷静的男生目前也还都处于观望而已。期间，如云和 Cherry 也都曾打电话给我，约我一起出去叙旧。不必说，和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女孩在一起，我都可以期望度过一个销魂的夜晚。只是，犹豫之后，我还是委婉地推脱了，并不是我不受诱惑，只是一想起一夜激情之后，他们都会离我而去，再次带走那温暖的爱意，我又将一个人面对心中那种无法填补的空洞，想到这些，我感到莫名的恐慌。与其如此，我还不如一人在家用酒精麻痹自己，又或是和几个忧国大学生一起彻夜狂欢到精疲力竭。相比之下，有时和高娜通通电话，反而让我感到更放松一些。除去我窥视过她和程杰的性爱不算，我们之间没有太多交集，而却都被感情所伤害。和她聊天，就仿佛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自然，我不会把我和小慧的事情讲给她听，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劝慰一些她生活如何美好，未来还会有真爱，这样的空话。不过，用这些话宽慰他的时候，仿佛我也安慰了自己。和大部分留学生一样，高娜也在大学附近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二层小楼，传统的忧国风格，木质结构，斜顶阁楼。当我到了他家的院子时，天已经接近全黑，我停下了胡思乱想，停稳车，之后来到了门廊。高娜的室友是两个在忧国留学很多年的女博士，虽然也来自中国，不过已经相当西化，也都交上了忧国人的男友。倘若说有些姿色的高娜和美艳的小慧相比，就如同是麻雀和凤凰，那么高娜这两个室友就真的只用于有爱观瞻来形容了。虽然之前我没有来过高娜家，不过在几次留学生组织的活动中，却也和她的室友见过面。看着他们的中年忧国男友，对着他们又肥又圆又黑又坑的脸赞美着 You are so beautiful, 我真是有一种快要昏倒在地的感觉。不管怎样，我还是按响了门铃，期待着这次晚饭，也许高娜要告诉我的真的会解开我心中关于小慧过去的那长久的谜团呢。几声门铃后，门缓缓被推开，高娜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突然我感觉眼前一亮，心中不禁轻轻一震。记不清上次在 V 大学中看到他是多久之前了，那时他还一身的朴素，没有化妆，没有首饰，简单的马尾，普通的 T 恤牛仔裤。可是现在高娜本来有几分姿色的面庞上画着合度的淡妆，淡粉色的眼影加上眼线，衬着他适中的眼眸显得相当有神，红晕闪亮的唇彩陪着他本就算白净的脸颊显出几分娇艳欲滴。马尾已经变成了披肩的长发， T 恤牛仔裤也变成了印花的湖蓝色吊带连衣裙，短打的裙子刚刚盖过她大腿中央，半透明的纱织裙摆飘在膝上，半露着一截白嫩的大腿。高娜身高一米六几的样子，腿也算不上修长，但是相当匀称，加上她白皙透着青春红晕的肌肤，还有她小脚丫上那双镂空的黑色矮跟凉拖鞋，却也相当迷人。他虽然身形有些单薄，但是他胸前的衣襟却鼓鼓胀胀，暗示着布料下那一对丰乳也是相当惊人。随着他开门的动作，一阵淡雅的香水味传来，看着他秀发轻舞，我更是注意到他耳垂上闪亮的钻石耳钉。嗨，可凡哥，你来得很准时啊。高娜看着我，微笑着说道。我心中本还料想会看到一个有着哭红的眼睛，打着马尾的普通而朴素的女孩，可是她这令人颇为惊艳的出现，让我真有些不知所措。哦，嗯，我习惯准时，嗯，进来吧，可反哥，不用客气。高娜自然地说着，接着带我进入了客厅。进到屋内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而高娜就转入厨房，同时对我说道，你先坐一下，饭很快就好了。桌上有果汁，你随便就好。客厅中灯光有些暗淡，不过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高娜那富有曲线的背影，以及露在裙摆外那白净匀称的小腿。我心里抑制不住地感到诧异，到底发生了什么？高娜怎么变得如此靓丽了？ 是他已经融入了美国这物质社会，还是他忘却了成结，又找到了新的伴侣？不管怎样，我突然回忆起以前从窗中窥视他和成杰缠绵的那一幕，想起了他那一丝不挂的白净身子，想起了他那放荡妩媚的娇喘呻吟。干，我怎么能乱想？今天来的目的，一是听高娜的心事，提些朋友的建议，另一方面是了解一下他和成杰的种种，看看会不会解开小慧过去的谜题。虽然高娜算是有几分姿色，不过由于她和成杰的关系，以及和我和小慧过去的关系，她绝对不是我想要忘却过去，而要选择的合适伴侣。总之，还是静观其变吧，我想着，同时排除起念，客气地说道，哦好，多谢，你不用太忙了，做些简单的就好了。大约我来之前，高娜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又过了几分钟。当我走入厨房和他闲聊的时候，一旁的桌上就已经摆上了好几道简单但精致小菜。高娜似乎是来自江苏，她做的菜色也如水乡一般别致而清淡。虽然每一道菜都相当可口，不过我却没有太过留心，因为我们开动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她却依然没有说出心事，不过是和我闲聊一些V城的景点、最近的学业，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究竟是什么？如此难以启齿呢？